乌克兰宣布反攻，北约秘书长到访基辅，释重磅信号。美21议员速步临行邀蔡英文参加 APEC。小金艾迪参选2024总统，拜登多了党内对手。马斯克暗示数未完，德媒 AI 采访惹怒舒马克家人。美倒毁中共912特工小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双方近期在巴克姆特持续的激战中，各界都关注着这场战斗的结果，因为这次大战将影响接下来的局势。而乌军反击的地方不只是巴克姆特，还有另外三个地方。乌军公开表示春季反攻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北约的代表人物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0号首次到访基辅，释放出强烈信号。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指出，乌克兰军队已经在顿巴斯向四个方向开始反攻，分别是巴克姆特、马林斯基、阿夫迪夫斯科耶和尼曼斯科耶。马利亚尔明确表示，这次行动是一场反攻风暴，前线发生的事是反攻的一部分。另外，乌克兰情报总局亦放风，将在今年6、7月份扫平克里米亚。20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突然访问了乌克兰，这个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他首次去乌克兰基辅。美国之音报道说，泽连斯基20号在和斯托尔滕贝格举行联合记者会上呼吁北约尽快批准乌克兰加入申请。斯托尔滕贝格一直支持北约成员国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军队。有观点认为，乌克兰公开表示进行大反攻，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多边军事政治联盟组织的领导人，斯托尔滕贝格的访问就代表了北约，显示出北约要成为乌克兰的坚强后盾。西方联盟将坚持不懈，并为乌克兰提供各种强有力援助，帮助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芬兰这个月加入北约后，北约的军事联盟规模更壮大了。19号，俄军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地区。不单止这样，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公共广播公司的联合调查指出，俄罗斯有一支可疑间谍船队在北欧水域出现。据消息说，俄罗斯的间谍船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移动，似乎正瞄准对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可行性的攻击。消息指出，俄罗斯正收集数据，以便在与西方发生全面冲突时进行攻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9号表示支持瑞典加入北约联盟。奥斯汀在访问瑞典海军基地时说，瑞典军队将为北约增加很多价值，我们的整体评估是瑞典有一支非常专业的军队，美国期待着继续让瑞典迅速加入北约，并将努力在峰会前完成这项工作。目前除了匈牙利和土耳其外，所有北约成员国亦都批准了芬兰的邻国瑞典亦加入北约的申请。乌克兰反攻需要的就是西方的重型武器。丹麦和荷兰20号宣布，他们打算各分担1亿8千万美元，合作购买和更新14辆豹 2A4 坦克援助乌克兰。另外，美国之音报道说，19号拜登政府再次动用总统提取权，向乌克兰提供3亿2500万的军事援助，包括更多的炮弹和海马斯火箭系统。日前，美国国会20名共和党众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国务院邀请台湾总统参加今年11月12号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组织 APEC 峰会。议员在信中说，台湾应该得到公平和平等的对待。台湾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重要伙伴，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多党民主国家和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台湾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台湾参与领导人峰会，对于确保论坛的成功和促进经济合作至关重要。 信中指出，请蔡英文总统参加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符合美国政策，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之际，美国最近泄露出的文件显示，如果中共武力攻台，中共的先头部队将被美军击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泄露的机密文件评估，中共军队的两栖登陆作战能力有限，先头登陆部队会因为无法得到燃料补给，难以维持或坚守登陆后取得的长滩阵地，从而为美国和台湾提供击败入侵者的机会。文件显示，1949年10月24号晚，共军曾渡海攻打台湾金门岛，先头部队登陆后维持了三昼夜，因得不到后方支援而全军覆没。今年1月9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个兵棋推演报告，24次模拟中共入侵台湾的不同场景，结果都是中共惨败。这个报告称，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台湾军队将共军困在海岸上，阻止共军向内地移动，同时美军潜艇、轰炸机和战斗机以及日本自卫队将会参战，中共海军将被摧毁，两栖部队的核心力量将被瓦解，中共会损失155架战斗机和138艘舰艇。此外，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南海很可能是一个主要战场，而中共对台湾的入侵将可能成为导火线。据澳洲媒体交谈报道，中共经常挑战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在南海的海洋权利，这些海上争端使中共与多个亚洲国家对立起来。近日美军正在与菲律宾举行联合军演，而4月26号美军将会在南海击沉一艘模拟军舰。美国政府承认中美这场权力之争在南海已经形成，美军舰艇经常和中共海上民兵和海军之间发生对峙。报道称，中共的行事规则与美国及这个地区的盟友不同，这个可能导致中美之间在南海爆发冲突，到时在南海炸毁中共军舰恐怕就不是演习了。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开始热络了。19号，民主党又新添了一位竞选者，他就是前总统约翰·金艾迪的侄子小罗伯特·金艾迪。据新唐人的报道，19号小罗伯特·金艾迪宣布正式参选2024美国总统，他提出的主打是要打击大企业和政府的勾结，以及要让美国修复分裂。小金艾迪的爸爸是美国前参议员罗伯特·金艾迪，而叔叔是美国前总统。小金艾迪说，我将鼓励人们谈论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要我们分裂的议题，我要通过对美国人讲真话来做到这一点。小金艾迪虽然是民主党人，但他长期对敏感安全等问题发声，一度被社交平台封禁。他说，言论审查会加剧人们的分裂。支持者，他的病理学家科尔博士说，他的演讲很精彩，他将再次代表人民，并将正直、爱和荣誉带回政坛。OpenAI 可能面临起诉，而使用人工智能不当者亦可能遇上官司。最近马斯克在推特上的三个字，暗示可能会让微软惹上官司。而德国媒体用 AI 做采访，亦惹怒了 F1 车王舒马克的家人。马斯克批评 OpenAI 在训练人工智能撒谎，并且成了一家名为闭源的盈利性公司，而不是他们最初计划的开源非盈利组织。有网友在推特上说，马斯克可能受到欺骗。他问到马斯克为什么不起诉 OpenAI 欺骗他，几个钟头之后，马斯克写了三个字，等着看。马斯克曾经多次批评 OpenAI， 他说 OpenAI 表现出政治偏见，需要被监管。他甚至签署了一份联名信，要求让 OpenAI 暂停开发比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因为会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他说，创建 OpenAI 是为了抗衡搜索引擎谷歌，而且 OpenAI 的计划是开源和非盈利，但现在他成为闭源，而且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公司，实际上是由微软在控制，这个完全不是我的本意。 有报道称，马斯克在离开 OpenAI 后，拒绝了向这家公司捐赠10亿美元的承诺，但他在离开前已经捐赠了大约1亿美元。而他在推特的评论表明，他可能会考虑起诉 OpenAI。如何使用 AI 技术的争议越来越大，如果使用不当，亦可能会面临起诉。据路透社的报道，近日德国一家周刊刊登了使用 AI 生成的对一级方程式赛车世界冠军舒马克的采访，标题为《舒马克第一次采访》。采访的标题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读者发现采访内容竟然是 AI 生成的。2013年12月，舒马克和家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度假期间，因发生滑雪事故，他头部撞到岩石，陷入昏迷。车王舒马克就再亦都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而他的家人一直在保护他的隐私，只是允许和他最亲近的人接触，而且很少透露他的病情。应媒体置评请求后，车王舒马克家族发言人表示，私隐就是私隐，舒马克可以享受他的私人生活，这个非常重要。因涉嫌私隐问题，舒马克家人正准备对这一家周刊提出起诉。美国司法部近日逮捕两名在海外的替中共做事的华人，并指控了另外34名中共警察，指控他们涉嫌骚扰和威胁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他们的作案手法，还有部分警察的相片，指控他们侵犯美国主权。这里特别讲下司法部的第二项起诉，就是指控34名中共警察对美国实施跨国镇压的起诉。司法部曝光了这34名警察的相片、年龄、声明等信息，甚至他们的作案工具、工作手法，甚至是他们作案现场的相片都有曝光出来。他们隶属于中共公安部一个叫做912特别项目的工作组，亦有称他为巨魔农场。司法部指控说，这个小组在推特等各社交媒体平台创建数以千计的假人头，他们除了发动信息战来宣传有利于中共的信息，还骚扰和威胁打压意见人士，甚至潜入他们的网上活动进行干扰。司法部还披露这个特工组的作案手法，包括用假名创建大量的账号，伪装成美国人，但是内容却宣扬中共，制作假新闻，鼓吹中共政治制度，批评美国，操作大量社交媒体攻击和骚扰意见人士，甚至发出各种威胁。在美国举行的视讯会议平台的聊天功能中，他们会骚扰使用者等。这样这个巨魔农场为了宣传信息和打压海外民主人士，他们还配备大量苹果手机和电脑设备。本台亦注意到，近期希望之声节目的评论下方亦出现了很多宣扬中共打击民主的负面评论，虽然他们使用了不同账号，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些账户都是近期开的，而且经常一个账户发布 N 条留言，内容和上面提到的特工组的宣传内容都是非常相似的，感觉是用设备统一发射，这个令人想起中共经营的巨魔农场。在这里芬妮亦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